今天是宣道月最后一个主日，是我们宣道月的高峰。等一下我们要差派雷植堂、黄永娥夫妇要去亚洲，住在那里长期的宣教士，这是宣教最实际的表现。我们不仅要举办宣道月，听有关宣道的讲论，或者参加短宣队等等的活动，最重要是真正派人出去，实现主耶稣对教会的嘱咐。所以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我们很感恩若歌教会已经有好多位好多队被神感动，也在教会中被差遣出去。那等一下我们要差遣雷植堂夫妇。那么我今天要用马太24章14节继续跟各位讲，我记得四个礼拜前曾经跟各位讲了一点，因为那次也是有人做见证，结果没有讲完，所以今天是接着四个礼拜前讲这一个题目，讲后半段。如果我考你们，我有点担心你们答不出来，所以我就今天仁慈一点不问你们了。我自己把四个礼拜前跟你们讲过的稍微跟你们提醒一下。四个礼拜前讲天国的福音是什么，今天等一下要讲的是天国的福音如何传遍天下。一样的经文，一样的题目，如果各位没有忘记，我先还是小考一个问题啊，这个很容易的，请问天国的福音是什么，请回答。答对了啊，天国的福音就是天国啊，神国的福音就是神国，神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是一样的，就是神国，神国就是神作王，神掌权，神本来就是王，神本来就掌权，让神继续作王继续掌权，也活在神掌权作王的生活下，享受神掌权作王的福分，这就是神国临到你，在你心里。我再说一遍，若你让神作王，神掌权下的生活，神掌权下的福分，你都有份了，这就是神国临到你。耶稣说神的国不在这里不在那里，乃在哪里？乃在你的心里，或者在你的中间啊。那神的国在于你的心，有没有让他掌权作王？希望每一位都跟张妈妈一样那你们就都能享受神国的福气。那么神作王怎么做？神差他儿子耶稣来到人间，耶稣在你心里作王引导你，你就享受神作王的人生， 耶稣一定引导你走正路，一定引导你脱离魔鬼的辖制，脱离罪恶的引诱，脱离肉体的私欲，走在人生美善正路上，你就有神掌权作王的生活，你也必定有神赐的平安、喜乐、圣洁、良善、真理，你就能够享受福气。最大的福气是神给你夺不去的平安，神给你满足的喜乐，神给你美善的人生。唯有神作王才能实现。再跟各位强调，神本来就是王。伊甸园亚当夏娃没有堕落以前，他们是让神作王，他们听从神的吩咐，就能享受神所赐在伊甸园一切的福气，还能享受与神交往、谈话、与神同工同行这一切属灵的福气。神是希望人继续听他的话，不过一定要考验，一考验人堕落了，人自己作王，自己作王是十分脆弱的，撒旦就来抢夺这个王权，人自己作王结果是被魔鬼作王。当人背逆了神，不要神作王，人跟神的关系就错了，就不正当了，就不适宜了。按中文的定义，义者宜也，正当的、合宜的才是义。人跟神关系不正当，就变成不义。当世人远离神、背向神，我们都落在不义的境况里。这从另外一个用词就叫做世人都犯了罪，我们就活在罪的情况里，与神相背，与神不合，他的结局就是与神关系不对，那就是不义，人类就落在罪的权下。那么神在旧约拣选少数人，亚伯、以诺、挪亚，在他们生命中作王，神的国又回到人的心里。不过神盼望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都成为神国的子民，但是以色列人仍然背逆神去拜巴利，神就借他儿子耶稣降世，要回到人心中来作王。耶稣为什么降生？圣诞节感恩敬拜纪念耶稣为什么来？耶稣来，你可以从他降生到死最重要的关头都显出来。耶稣降生的时候，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什么？生在哪里呀？犹太人的王。当他受难，为什么受难？比拉多审来审去，没有罪嘛，耶稣哪里有罪？找不出任何的罪，唯一可能定罪就是耶稣承认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王。所以比拉多就特别问耶稣，这样说你是王吗？主耶稣若回答我不是王， 免去十字架的苦刑。耶稣却斩钉截铁回答，你说的是，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间。耶稣来就是要到人心中做王，实现神在人心中做王的境界。那么当然地上王很多，没有一个能因武力能因权势真正让人顺服他做王。各位很熟悉的故事，当拿破仑被放逐在赫莱娜小岛，在这个赤道南边，他说一句话，伟大的巴比伦帝国在哪里？希腊帝国在哪里？罗马帝国在哪里？我自己曾经希望统一欧洲，建立大帝国在哪里？这些伟大君王在哪里？都不能让人真的心里顺服这个王。他说，只有耶稣基督，只有耶稣的爱能感动人心，人真正尊他为王。所以主耶稣要来心里做王，要恢复原来神做王的情境，用的奇妙方法就是为我们罪而死，流宝血洗清我们的罪。凡愿意回到神面前，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耶稣就会进到我们心里，借着圣灵常住内心，常做我们的王，我们就能享受神作王的生活，那就是良善，那就是圣洁，那就是恩慈爱恩惠怜悯美善的人生，而且永远要与神同在，并且我们得着神所赐永恒荣耀的福气。这就是神国的临到。那么主耶稣说了，神国福音已经完成，神国已经临到，主耶稣已经来，救恩十字架已经完成，要让普世的人，要让普天下的地方都听闻福音。所以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一句话实在非常重要。一个天国福音，一个天国福音要传遍，一个末期才来到。不知道各位对末期来到羡慕不羡慕？末期来到就是主耶稣再来，主耶稣再来开始地上的千禧年，然后进到新天新地的永恒。圣经说撒旦被捆绑关在无底坑一千年，一千年是满了神赐的欢喜快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哀嚎。一百岁死的还算是婴孩，不知道我们能活几百岁。如果婴孩活到大人，婴孩算三岁，大人算三十岁，那就是十倍。一百岁的算婴孩，大概人可以活到多少岁啊？一千岁啊！所以千禧年大概不大容易死，牧师没事做，没有追思礼拜啊。一千年是极其美好的啊！圣经说，撒旦捆绑，罪恶就非常稀少，人跟人 非常的有爱，刀改成犁头，枪变成镰刀，物产丰盛，果树繁多，基督作王，圣徒辅佐，千年美好的时光，然后进入永恒，那就是圣经讲的新天新地，黄金街、碧玉城、珍珠门、宝石墙，这样的美好的景象。盼望弟兄姊妹想到末期两个字，应该有一点兴奋的感觉。我好像讲半天，各位一点也不羡慕的样子，这么好的环境呢，这么好的地方，应该很兴奋很快乐，能够到神所预备那永恒的福分。如果兴奋，如果期望，不要忘记主耶稣他说什么时候这个会来呢？要先天国的福音传遍什么天下，对万民做什么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现在我们必须把精神放在天国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那么因为今天我们有差派礼啊，时间上稍微紧一点，我要讲主耶稣讲这个话到现在将近2000年，福音有没有传遍天下呢？有没有向万民做见证呢？主耶稣万有的主，他怎么来实现他的计划呢？如果你好好看看历史啊，它真的在实现中。好，我举一个例子来说，主耶稣死里复活，大概向500多弟兄显现。那么500多弟兄应该回到家里跟家人都讲了，至少跟太太讲了。我们预估一下，公元30年五旬节以前有多少基督徒呢？你算算呢，大概至少1000吧，因为500个看到耶稣复活，他不可能不成为基督徒啊。那如果再看到耶稣复活还不成为基督徒，那就真的是无可救药了啊，玩梗到底的啊，大半都信了。他不但自己信，还把家人带信主嘛，那这个看到主耶稣了。所以我们说吧，1000左右吧，1000多。那么主耶稣时代有多少人口呢？公元30年大约2.5亿，一个很简单的数目哈，今天多少亿啊？大约66亿多。公元30年啊，有些人的一种估算，全世界是2.5亿人。如果照1000个基督徒的比例啊，请问数学好一点的是1:几啊？啊，数学不好，那我就已经算好了啊，1:25万。在主耶稣的时代，一个基督徒要面对25万的非基督徒，好像主耶稣讲这一句话很难实现了。怎么能够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呢？怎么能够对万民做见证呢？照我们人看起来，大概这个事情会不了了之，但是感谢神，将近2000年来，耶稣在后面负责他的话，根据一般的约略估算，全世界66亿人口，超过66亿啊，大约有1/3是与基督信仰有关的啊，包括天主教、东正教，甚至摩门教，甚至见证人会。 与基督信仰有关的占了三分之一，也就是22亿人口左右。你要照人的角度看，这几乎不可能。然而主耶稣已经在历史上做工，让不可能一时现了。也许我们说22亿里面很多逛的，很多不是真诚的，糊里糊涂的啊，可能有人估计，那么真诚的基督徒大约有12亿，12亿里面有差不多将近400人，请问在哪里？在这里吗？你们干什么了啊？就在你们了啊，在这边崇拜嘛，真心的，你们都是基督徒，真基督徒，我至少把你们算真基督徒。12亿，全世界66亿多里面12亿是真基督徒。那么如果按比例算一算啊，66减12，差不多是54亿人口了。那么62，这样大约一个人只要5个，一个对5个就60亿了嘛，就超过了。主耶稣时代一个人对25万福音都传开，今天一个人对5个人，请各位回答，能不能福音传遍天下？能。能不能对万民做见证？能。看我们肯不肯啊。耶稣在负责，他讲这个话，他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那个时候一个人要面对25万人，现在一个人面对5个人。当我们真的肯，我们真的愿意，管理万有的主，天地万有的主，借着我们这渺小的人，借着我们来成就大事，这是非常奇妙的。我们感恩啊！等一下我们要差派雷志堂夫妇啊，绝对不是靠他们本事，他们很有本事的啊，他们也很有本事啊。这个他们这个很早就来美国了，移民过来啊，在这边读书，在这边工作啊，都很好的一些机会啊。但是将来能成就神的功，绝对不是靠他们本事，乃是靠万有的主，差遣他们的主，打发他们的主，使用他们的主。主差遣、打发、使用、保守，我们祷告很重要。若我们没有真诚为他们祷告，若没有真诚求主使用他们，求主保守他们、引导他们，也做不成神的功。那现在我就要继续赶快讲啊，实在时间很紧迫。那么这2000年来，耶稣用哪些重要的方法让福音传开呢？我把它分几个期啊。第一个期叫做使徒期，公元30年一直到公元70年左右，众使徒们被耶稣差遣出去传道。那么这一个期大半在使徒行传都有，我不能花很多时间啊，我只简单归纳几个重点。当时主耶稣怎么用他们？几个要点。第一，大家同心合意，恒切祷告。你去读使徒行传啊，为什么福音传开？因为大家一个心愿，照主耶稣的吩咐，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大家为神的福音兴旺祷告，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原理，我不多讲了啊。所以提醒弟兄姊妹要祷告啊，你可以回家为他们祷告，你可以来教会祷告会为他们祷告，你可以在你们自己小组里面为宣教士祷告，一定要祷告。第二， 使徒行传一再强调神的道兴旺起来，神的道要传开，神的道要兴旺。所以彼得五旬节站起来传神的道，三千人悔改，神就用到处圣徒去传讲神的道。这一点我就也很简单说一下，神的道一定要传开。第三个，基督徒在一起彼此相爱的见证很重要。我们没有出去远方，或者不是直接参与福音事工的弟兄姊妹相爱，初代教会他们凡物公用，他们为了贫困需要的人变卖自己家产来支持需要的人，这种爱心的流露。那么当然还有初代教会也有一个完善的组织分工合作，选出七位，我们今天给他叫执事，当时是办理伙食的，如果说正确叫伙食委员，当时选了七位来安排教会的事工，有的专心祈祷传道，有的好好处理事务，教会组织良好就兴旺了。那再来教会分别为圣，当有一些不应该的事情，亚拿尼亚、撒菲拉，结果得变成一种被神惩治的状况，大家心里就敬畏神，远离罪恶，不要做不该做的事情。那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教会差遣人出去，所以不但耶路撒冷有人出去，安提阿教会把他们中间优秀的人才就派到各地去，以后巴拿巴、保罗就出去侍奉了。那么这一个我就简单交代，使徒七神用这些人，初代教会继续不断的扩张，从公元64年以后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从公元64年到公元313年，这叫做逼迫期。教会历史告诉我们10次重大逼迫，尼罗王开始，公元64年夏天，据一般历史的记载，是他要整建罗马城，把贫民窟拆毁，但是拆不毁，他干脆派人放火烧了，以后带来了百姓的暴动，要寻找他来负责，他赶快把责任推给基督徒，以至于基督徒开始受逼迫。那么彼得、保罗都在罗马为主殉难了。接下来一共10次大逼迫，那么在这样大逼迫的里面，神借着许多忠心的仆人、使女做了寻道事。寻道不但没有消灭基督教，反而激发基督徒，他们就勇敢的要去做寻道士。初期教会有名的寻道士太多了，除了保罗、彼得，还有12个使徒，除了约翰老死之外，通通为主殉道而死。安德烈被人斜着钉十字架，所以今天那种斜的 X 型的十字架叫做安德烈十字架。据说彼得是倒钉，保罗是被杀头，因为他是罗马公民，不许钉十字架的羞辱。多马在印度是被枪刺死的。这些使徒为主殉道，那么是不是基督教消灭？反而不是，因为从斯提凡开始，然后使徒雅各为主殉道，反而让福音广传， 让人看见一个不一样的信仰。甚至有人以做寻道者为荣。公元117年，安提阿主教在罗马为主殉道，他被押解，押到罗马，一路上写信安慰基督徒。教会的传说，在罗马的斗兽场被要求否认耶稣，若不然狮子放进来，以后狮子把他咬死的。你如果到罗马去，你可以在罗马斗兽场附近买到纪念伊格拿丢跟狮子搏斗的一个小图片。士美拿主教波吕贾，他是使徒约翰的学生，大约在公元107年08年已经做主教，才38、39岁，年轻人，一直做到公元155年，他已经86岁，被抓起来放在戏园子里面，要他否认耶稣，若不肯否认耶稣，就浇上油，就要点火当火把烧。他86岁，他说86年主耶稣从来没有对不起我，我怎么可以否认主耶稣？结果被火烧死。这些寻道士，他们流的血成为教会的种子。在亚历山大很有名的俄利根，17、18岁，看到基督徒被押解受刑罚，从2楼冲到楼下要加入寻道的行列，被他妈妈死命抱住。他17、18岁没有成全做寻道的一个心愿，不过神留他命下来，以后成为亚历山大非常重要的教会领袖。我说这些话是殉道期，这一段神兴起很多忠心不以性命为念的仆人使女，当他们为主舍命，带动许多许多的生命归向主耶稣。没有时间详细讲，我现在很快，从公元313年一直到公元1500年，这个叫做国教时期。公元312年，罗马的大将军之一康斯坦丁，据说312年打仗，几个将军争夺王位的时候，看到一个异象，用主耶稣的符号，这个 T 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符号，那么有点像十字架，你就会打胜仗。结果他真的用这个做军旗打了胜仗，从此对于基督教好感。313年就在米兰颁布了宽容令，这是非常有名的，宽容基督教，不允许再逼迫基督教。那么为了利用基督教的信仰来统治罗马这么大的帝国，他就渐渐把基督教改成国教，慢慢的政教合一。从公元313年到1500年，这种国教时期有它的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在罗马帝国之内福音很快传遍，所以很快整个欧洲罗马帝国就变成所谓的基督教国。基督教国一面福音很容易传，因为生下来就受洗了，礼拜天就休息，本来礼拜天没有休息的，现在礼拜天通通放假。我们到今天礼拜天放假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就可以自由敬拜。那么圣职人员大受尊重，那个时候如果做牧师比今天在 人的层面的物质界是比较更多的优厚的，所以当时政教合一，慢慢慢慢就产生了全国都是基督徒，生下来就是基督徒。那么这一个一面是福音好像很快传开，但是缺点呢，很多假基督徒，很多糊里糊涂，这是开始的。以前哪里有糊里糊涂啊？你要信耶稣，信耶稣跟你跟野兽斗，信耶稣给你点火把，给你钉十字架，那你还能糊涂？不能糊涂的，那以后就糊涂多了。那么到今天这个国教制度下的常常有这种问题。另外一个宣教跟国家主义跟民族主义会混淆不清。我这个时间真的没有了，我很快讲一点，不能很快。那宣教以后呢，蛮族，罗马帝国西边北边很多蛮族不在罗马帝国里面，他们就不那么乐意，不那么积极向这些强悍的蛮族，因为如果去了难免有困难或者战争，所以变成宣教的热忱向这些蛮族就减少，这是缺点。那么也因为这个缺点带来下面另外一个特别的宣教，从公元400年到800年，这些蛮族就来进攻罗马，这是西边罗马帝国陷入了空前的危机，甚至罗马城被陷落。陷落之后，这些蛮族啊，无论是哥特人啊、塞尔特人，还有好多蛮族，那就俘虏这些基督徒，俘虏来做奴隶。结果真的没有想到，基督徒灵性比较好，做事比较诚实，这样的奴隶比那一些古里古怪偷东西抢东西的奴隶，请问是基督徒做奴隶还是强盗做奴隶主人比较喜欢？基督徒。结果这些奴隶被抓去以后，主人一看，诶，这些奴隶与众不同，问他们为什么，以后答案就是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无论做什么为主耶稣而做。结果没想到因为这些奴隶带了主人信主，这一种宣教法叫做奴隶宣教法，没听过，再讲，叫做被掳宣教法，宣教了。怎么宣教呢？是被掳去做奴隶，做奴隶好，表现很好，主人受感动。你们好好去读教会历史啊，罗马帝国以外真有好多国家是这样信了主耶稣的，那么包括德国，以后爱尔兰、英国这一些，法国跟这个都有一点关联。整个欧洲到公元800年差不多福音都已经被传进去了，前面是很正式的传，后面是被掳的传。800年之后只有北欧这些 Vikings 海盗，Viking 是海盗嘛，他们都是海盗族啊。这些海盗的地方啊，没有信耶稣，其他大半都被基督教传进去了。不过这些海盗啊，做一些很特别的事，他们就到各地去抢妇女为妻妾，到处去抢啊。那么就把欧洲的很多基督教国家下的少女都抢走了。那么这一些妻妾又变成最好的妻妾，所以把这些海盗带信主，这是公元800年到1200年之间发生的历史事件，所以这也叫做被掳宣道法，被掳宣道法。所以一种宣道法做宣教士，一种宣道法做压寨夫人， 现在请问若哥弟兄姊妹，你要做宣教士还是要做压寨夫人？好，你们弟兄不答是吧？那弟兄你去做压寨奴隶也是一样的。这是真的，这是历史上很有趣的事情了。福音怎么传开？福音一定要传开的，你不好好去传啊，上帝允许一些奇奇怪怪办法，我们想都没想到的，福音继续传开。我现在时间没有了啊，今天又不能讲完了啊，因为从1500年到现在，无论天主教，无论根正教，都有新的宣教运动，因为1500年就是改教运动，马丁路德兴起了欧洲的大变动，把天主教的一些错误改正，然后真正开始我们所谓的根正教，或者叫新教，或者基督教。那么接下来的运动啊，也是非常的热烈，特别是近300年基督教的宣教运动。那简单的说一句话，天主教是修会派修道士，法兰西斯会、多明尼加会、耶稣会，他们就到处派宣教士。那是到中国来的是明朝，像沙悟略、像利玛窦、像汤若望、像南怀仁，这些都是天主教修会里面的修士，他们为主的缘故到处传福音啊，所以我们也要纪念这些天主教里面的修士们。然后近300年来才是基督教的宣教复兴，而宣教复兴从我们简单说是威廉克里啊，从英国派到印度，不过更早有摩拉维亚的弟兄会啊，他们其实派了差不多2000多宣教士，光是摩拉维亚的一个运动，2000多宣教士到世界6大洲，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详细讲。然后就有各种差会产生啊，那包括马里逊到中国，包括戴德森到中国，包括李文斯顿到非洲啊，这是近代宣教运动的复兴。那又恢复到差遣宣教士，耶稣一定会负责他的话，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感谢神，我们有份于主耶稣的吩咐。现在考你们，接下来我们要差遣谁？太太叫什么？回家记得为他们祷告，等一下要祷告了，回家记得，这是主耶稣大使命，这是主耶稣要完成的，完成，现在是1:5，完成，完成之后，然后什么才来到？羡慕不羡慕末期？好吧，不羡慕就算了啊，2-3个人羡慕，求主恩待保守，让我们完成主的心意。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你原是万王之王，宇宙大主宰，我们真是应该敞开心门，欢迎主到心里作王。我们也感谢主，借着许多人把福音传给我们，以你圣灵的感动，我们真悔改信靠主耶稣。也谢谢主耶稣已经在我们心里作王，祈求引领我们一生，一直到永恒，也给我们这样的负担，与主同工，让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恭敬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